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美国辛辛那提市演出剧院爆满，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3日至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发表新经文，师父新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于2012年2月6日在明慧网上发表。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美国辛辛那提市演出剧场爆满。2月3日、4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辛辛那提市的阿罗诺夫艺术中心演出两场晚会圆满落幕。神韵以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凯利·海尔是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自1976年以来，他先后执教、指挥或上演了近100部歌剧作品。海尔教授说，因为专业的缘故，我非常欣赏歌唱家的演唱，他们的声音绝对是一流的，非常洪亮，而且控制得很好，现场的乐团也给了舞台上的演出非常有力的支持，融为一体。最值得一提的是伴奏的钢琴家，他对歌唱家的烘托是极其精彩卓越的，他的演奏在我看来绝对是最棒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能欣赏到这么好的演出，超级精彩的演出，我非常高兴。专业摄影家伯恩斯先生与友人纳辛格女士一同观赏神韵演出后，倾倒于其所展现的神传文化。从专业摄影家角度，他对灯光及天幕大加赞赏。我喜欢灯光、舞蹈、音乐三者的融合，是视觉、听觉的双重享受。另外，动态天幕和舞蹈的互动也令我拍案叫绝。我从来没有看过其他的舞蹈采用这个技术。从最初的红龙被打入尘世，美猴王从石头蹦下，到神佛下世突然出现在舞台，衔接如此巧妙，真是出人意料。伯恩斯先生说，不同的舞蹈都有自身风格，可是近些年很多舞蹈已经慢慢不纯，无法通过情感传达感染观众，例如芭蕾等。可是神韵的舞蹈表现力很强，传达的感情让观众感同身受，真的很棒。俄亥俄州哈密尔顿郡的行政官西格曼先生携太太卡罗尔欣赏了2月4日晚的神韵演出， 精彩的表演令他们由衷赞叹中华文化深厚的内涵及神韵传达的精神信息。西格曼先生赞叹神韵就如艺术演出中的超级杯，他表示从编舞、服装到音乐都美得令人不敢置信。当代大多数的舞台表演都借助闪烁的灯光、嘈杂的现代乐以及前卫装束作为表达手法，但是神韵演出那么纯善纯美，没有任何负面的因素，例如翩翩的水袖、丝绸的扇子都透出祥和之气。舞蹈演员不仅把中国传统舞的美发挥到极致，更与音乐结合得天衣无缝。西格曼先生惊叹道，他认为神韵来到辛辛那提是当地的荣幸，人们能够看到如此美的演出真是非常幸运。拥有六家酒店的潘祥熙先生携父母和女儿一起欣赏了当晚的演出，他们盛赞神韵不仅纯美引人入胜，更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感激神韵复兴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演出非常纯美引人入胜，潘先生说，让我回忆起了那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他喜欢飞雪迎春的纯美，也喜欢舞剧《济公惩恶》所展现的济人救世等传统的价值观。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唤醒良知救众生，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1月27日，波兰、捷克、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拉脱维亚等13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于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全球同一时间段里，在各自国家的中使馆前举行了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活动提醒人们，在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之际，不要漠视目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包括屠杀在内的各种严重罪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是对全人类的挑战和亵渎。当日在捷克议会参议院瓦尔兹台因斯基宫举办了一场声援法轮功的音乐会，并有多位著名艺术家和捷克政要出席。音乐会的参与支持者如国际作家俱乐部、艺术无疆界组织、国际大社组织等部分人士也参加了当天在中使馆前的抗议活动，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中国大使馆前，斯洛伐克学员们点燃了蜡烛，挂出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议员道斯塔尔出席了当晚的活动，表示支持法轮功。第二天28日上午，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广场举办的信息日弘法继续讲真相反迫害。一名大法小弟子向一位老人征签，老人恭恭敬敬地签名后，法轮功小弟子说，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那老人感动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共产党太坏了，不能让它存在。
1月31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广场雪地上，数百位来自加拿大东部的法轮功学员迎着寒风飞雪展开一条条反映心声的横幅，他们以和平宁静的练功提醒人们关注在中国持续12年之久的迫害，呼吁即将出访中国的加拿大总理哈伯敦促中共停止迫害。这无声胜有声的祥和和庄严撼人心魄。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为法轮功学员经历磨难仍矢志不渝的精神而感动落泪，他说，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中，这么多的人走出来凝聚在一起，为了什么？就为了那些不能像我们这样自由集会的人们，如果他们像我们今天如此集会，就会被抓捕、被监禁、被投入劳教所。安德斯先生与在场每一位曾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或家属握手拥抱。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梅女士为法轮功学员们在轻柔的雪花中练功的宁静美丽所感动，你们就像这轻柔的雪花，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会永远与你们站在一起， 我很清楚你们信仰的是真善忍，毫无疑问，仅仅为了实现思想与精神的解放，你们所遭受的酷刑、监禁和虐待是无法接受的。我全力支持信仰和实践真善忍的和平的人们，我可以做任何事为你们呼吁。国会议员史蒂芬·伍德奥斯先生是加国会法轮功之友共同发起人，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今年是龙年，龙以伟大的力量和面对逆境时的锲而不舍而著称，法轮功学员正体现了这种精神，你们信仰的真善忍是永恒的，最终一定会获胜。
1月31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资深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联合致函即将对中国进行商务出访的加拿大总理哈珀，力促总理提出禁止中国向加拿大输出劳教所奴工产品。乔高在国会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公布了这封信函，信中提到，在中国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至少一半是法轮功学员，劳教所不仅仅是强制劳动的集中营，而且是活体器官库。三名受迫害者，多伦多居民林明丽、何立志和张天笑，在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或亲人因信仰遭受中共的迫害。不久前被营救到加拿大的林明丽因不放弃信仰，四次被中共绑架，在上海提篮桥被非法监禁的6年中，他不但遭到酷刑和洗脑折磨，还被强迫进行超负荷劳动，劳动时间每天最长达16小时。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陕西铜川市65岁的徐桂芳女士，2月3日在家附近的广场给人讲真相，被印台区城关镇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并抄家，现被非法关押在耀县看守所。徐桂芳女士是遵纪守法的善良老人，屡遭中共邪党的迫害，一次被非法劳教1年半，一次被非法判刑3年，从女监出狱后被迫流离失所。其大女儿刘春霞也修炼法轮大法，被陕西女子劳教所和铜川610迫害至精神失常。
家住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34岁的张毅是2007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新学员，2007年11月22日在杨浦区的路上跟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杨浦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劳教1年。那时他的女儿才刚满1岁。2012年2月1日傍晚，张毅下班回家，刚到家门口就被等候在黑色轿车里的长宁区恶警野蛮绑架。
原天津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周向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11年3月5日被再次绑架到天津港北监狱。监狱警察曾对周向阳施用地锚、电击等酷刑折磨。据悉，惨遭迫害的周向阳一直在港北监狱内部医院，近日生命垂危，但监狱方仍然拒绝放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已欠2条人命，成都抚琴派出所仍在犯罪。四川成都抚琴派出所曾参与迫害致死2名法轮功学员徐之莲和段世琼，恶警不但不知悔过，还在积极行恶。2011年12月14日晚，抚琴派出所警察闯民宅绑架金琴路小学教师刘辉，刘辉绝食至今，情况危急。抚琴派出所金牛区国保警察还扬言要加重迫害。12年来，抚琴派出所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运动中，参与迫害致死2名法轮功学员徐之莲和段世琼，酷刑逼供参与构陷法轮功学员段世琼等7人。对李国俊等至少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对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更是肆无忌惮地任意绑架、关押、骚扰、跟踪、监视，包括对被迫害致疯的驻辖的迫害。抚琴派出所曾扬言，我们就是不讲法律，去告嘛。 对法轮功学员反复拘留时声称拘着耍。就在阜清派出所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中，已有人遭到恶报，如阜清派出所警察妥玉兰对所管辖小区法轮功学员长期监控跟踪，据说还参与了对徐之莲的杀害。2005年妥玉兰得癌症死去。
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内蒙古女子监狱原是在呼和浩特市小黑河地区的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自2003年11月迁至帅家营村，原位于兴安盟保安招的内蒙古第二女子监狱也迁至呼和浩特，两个监狱在帅家营村合并到一起，称为内蒙古自治区女子监狱，现在是内蒙古迫害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大法女学员的黑窝。内蒙古女监自2002年迫害第一位法轮功学员起，至今已有百名左右的内蒙古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受到强行洗脑转化、强迫奴工等迫害，其中袁淑梅、于秀兰、周彩霞、唐海花被迫害致死，田素芳出狱后含冤离世，于振杰被迫害一息尚存而推给家属后含冤离世。监狱召集外面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所谓经验的人员耍鬼花招欺骗，会利用各种残酷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前期攻坚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有刘刚、张嬷嬷、郭立清、毛敏、陈慧颖。
一位大陆同修关于制作2012年神韵光盘的建议。神韵是师父亲自带领大法弟子创作的晚会，被誉为世界第一秀，但在神韵光盘制作过程中，有的同修在耗材选购时为了省钱选一些价位低的光盘，在刻录过程中有同修为求数量和节省时间刻录速度过高，这样造成光盘的质量不好，有马赛克。提醒制作神韵光盘的同修注意，最好是先做一张看看，没有问题再大量制作，否则既浪费资源也起不到救人的作用。我们知道神韵晚会是由师父亲自带着我们同修在做，带有法的因素与力量在。神韵的封面由明慧网发布，也是不可以更改与变动。请同修注意阅读明慧网关于大陆制作神韵光盘的通知。在辽宁沈阳，有法轮功学员仅仅用屁屁袋装着没有封面的神韵光盘在居民区里发放，只是在里面附着一张纸条，说明光盘里面是神韵晚会节目。神韵是世界第一的演出，我们要刻出高质量的光盘，并配备专业的包装盒，配得上神韵光盘的高品质，让每一张神韵光盘都能救人。如果因为我们的原因使世人轻看神韵光盘，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节日期间发表贺词贺卡的几点提醒。明慧网每年于元旦、新年、5月13日世界大法日、中秋节期间都会发表大量来自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明白真相的世人的贺词与贺卡，表达对师父的敬意，表达得到大法救度后的感恩，这本身是在证实大法，同时也是对邪恶的震慑。通过阅读分布地区广泛、数量众多、诚心实意的节日贺词，读者体会到大法弟子修炼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敢于突破网络封锁、不受中共控制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但在贺词贺卡中也注意到一些不足的地方。一，不要有党文化用词，比如把中国新年称为春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没有春节这一说的，这是邪党文化变异的词句。二，我们感恩师父救度，同时也是借此证实大法救度世人，贺词虽然简要，篇幅要短小，也可写出不同职业、不同阶层大法弟子的特点，地域分布的广泛也让人印象深刻。另外，现在明真相而受益的世人，对大法有正确认识的亲戚朋友很多，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将心中的感恩表达出来。三，贺卡图片的精度、大小、色彩搭配都很重要，贺卡的色彩应该是明快的，但不要用邪党红做底色，同时黑色背底或边框的贺卡尽量不用，贺词的位置要适当， 不要破坏画面的和谐，但又要醒目，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敬意。字体的选用也要大方得体，图片要做成 JPG 格式，避免用 GIF、BMP、PPT、DOC 等等格式，那样影响质量，而且处理时间长。一点建议，请同修参考，从整体呈现给世人的效果出发多考虑，是为了更多读者，为了证实法。
本周2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48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历史不会忘记善良人的善行。12年来，按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血雨腥风的迫害，被地方公安派出所不明真相的警察追捕，很多被迫流离失所。在全国一片红色恐怖中，他们被善良的乡亲收留。下面是几个小故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素不相识的阿姨，到我家吧，和我闺女住一个屋。一起租房住的同伴外出多天没回来，被警察绑架了，他也只好离开，推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漫无目的地走在春天的乡间小路上。过来两个挖野菜的妇女，其中一位问了情况，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我阳谷城里的娘家爹学过，我家就在这个村儿，你要没地方住，到我家来吧，和我家闺女住一个屋。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等你们法轮功正过来时，都去你家吃饭庆祝。一位在职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带来许多好友们的思念与牵挂，见到法轮功学员后心疼地说：真难想象你是怎么熬过来的，等你们法轮功正过来时，都去你家吃饭庆祝，你要没地方住，我娘家婆家你都能去。是啊，只有知情人才知道，这个年代光天化日之下竟有秘密绑架、强行关押、开除工作等事情。老大娘，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来100个我都不嫌多。这是一个农家小院，虽不气派却温暖宁静，这里陆续住过很多因被迫害又家不能回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有被严重迫害的遭遇。每听完一个站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这家的主人70多岁的老大娘都愤慨地说：人家咋着你来，把好人逼得不能回家。为避免麻烦，法轮功学员每次进村都趁天黑的时候，每当听到大门响，老大娘就赶紧叫老伴儿去开门，然后忙着张罗做饭。很多时候看到新面孔，为不让来客受惊吓或难为情，大娘连问都不问。她常说：杀人偷抢的我一个也不招待，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来100个我都不嫌多。大娘的儿孙们都同情法轮功学员，为了安全，他们对外守口如瓶。尽管收留过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他的两个儿媳全然不知。一晃几年过去，昔日漂泊过的学员都陆续回到家中，本着知恩图报的想法，纷纷再去看望老人。现在老人已经过世，不变的是他家儿孙们淳朴亲切的面容。他们说：老人前几年还念叨，不知你们在哪里。他们为自己选择着美好未来。某村一把手没帮着抓过一个法轮功学员，风声紧时，派出所的人在他家，他借口出去买烟，赶紧去本村法轮功学员家送信儿。事后他对人说：我当几天官啊，何苦去害本村练法轮功的老实人。 某乡派出所指导员知道法轮功学员按真善人做人，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深表惋惜和同情。某县公安局官员在明白真相后恍然大悟，说原来这年代还有焚书坑儒的事儿啊。从那以后不再参与迫害，尽力保护法轮功学员。社会各阶层善良的人们，你们已经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历史不会忘记，家族子孙后代都因你们的善举而光耀。你们用良知呵护善良的壮举，希望能唤醒那些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紧跟中共瞎跑，甚至企图以迫害信仰向上爬的人们。其实法轮功学员散发传单讲真相，是因为知道中共腐败邪恶气数已尽，上天就要消灭他了，所以他们才冒着遭受中共迫害的威胁，节衣缩食制作真相告诉乡亲，其中包括您。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玩聪明而遭恶报殃及子孙的村书记。周殿成是河北泊头市富镇周屯原村支书，在中共迫害大法之前，大法弟子主动交纳公粮和各项钱款，从不和村里的领导闹事。所以在迫害之初，周殿成曾在富镇镇党委会上公开说，如果村民都练法轮功，我这支书可好当了。在这之前，村里人一直有人告他贪污霸道，但是总也告不倒他。随着迫害持续，善于心计的他，一方面当着大法弟子说大法好，另一方面却积极配合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比如他把恶警领到大法弟子家门口，然后躲起来。大法弟子贴的真相标语和传单，他从不亲自去撕，而是让手下的人，或者村党支部里和他有意见的人去干。恶警骚扰大法弟子，他也这么干。这样，他在谁的面前都可以做好人。殊不知，暗示亏心，天不可欺。渐渐的，为他跑腿卖命的人都识破他这种暗中踹一脚表面拉一把的做法，一个个与他反目成仇，离他而去。最后一个从始至终给他出谋划策，掌握他的所有底细，给他担当财会的人，也是这样被他踹成仇人。但他这一次终于玩心计玩砸了，这人把他所有的罪证拿出来，结果这个村里的不倒翁灰溜溜地下了台。再后来，他的大儿子在工作中触电死亡。他儿子的死也很蹊跷，原本别人用的电焊拔几个人用着都没事儿，他儿子接过来就是不能用。在焊机那儿接线时，他儿子一下就触电死亡。儿媳带着孙女改嫁，他也尝到失去亲人家破人亡的滋味儿。老天有本账，骗人就是骗机，请人们远离邪恶，呵护善良。
被撞者人车无恙，肇事警车几近报废。我是山东临西的一个普通上班族，通常上下班是骑着摩托车的。自己以前修炼过法轮大法，由于忙于生计，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变得似修非修起来了。但是我非常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每每外出是必须带着护身符的。有几次落到家里了，半路想起来赶紧回家去拿。有一次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回家，途中在一个很大的坡顶上停着一辆警车，车里坐了一个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不会开车，是个生手。在我们刚刚超过这辆车时，这车突然启动，由于在坡顶上，司机停车时可能放在挡上，而这人不清楚就发动起来了，借助下坡的力，车子发疯似的冲向我们。当时我直接就被撞飞到路中间，而我妻子被撞飞后又落到车子前方，紧接着车子又压过去了。这时警车熄火了，我妻子在车底下。当时巨大的动静及现场情景把当时在旁边玩耍的人都吓坏了，都以为我们完了。 这时我从路中间爬了起来，铺了铺土，也没感觉很疼。妻子在车底喊把他拉出来，发现他也没受伤。我又去检查摩托车，没什么大碍，还能骑，倒是那警车撞得几近报废，必须送回原厂修理。警车上的人这时吓坏了，跳下车就问我怎么样了，要送我们去医院。我告诉他和周围的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并给他们看了看我随身带的护身符。我也告诉他们要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这时周围的人都感叹不已，表示要重新了解一下法轮大法。之后我们就骑着那辆被撞的摩托车回家了。后来那个肇事的人又几次到家里来看望我，还送来几千元钱。他的母亲也送来一只母鸡，我们都退回去了，告诉他们我们是大法弟子，不会讹人的，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的。如今这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们想想就后怕。这事在我们那地方也传开了，乡亲们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的命，感谢师尊救命之恩。师尊慈悲，没有放弃落下的弟子，我们自己一定要勇猛精进，救更多的人。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二月四日立春，美国纽约法拉盛街头一片喜气洋洋，街道两边挤满了人，大家满面春风，争夺法拉盛新年游行的盛况。法轮功学院的游行队伍以其壮观多姿的阵容、明亮美丽的色彩、发自肺腑的祝福，赢得了众人的热烈欢迎。天国乐团开道，西人法轮功学员手持节日的灯笼，上书法轮功真善人，欢喜贺春。美丽的各色横幅传递着大法的美好，热情的法轮大法弟子向问候的观众挥手致意，互致新春的祝福。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以美丽清新的花车向民众庆贺新禧，祝愿大家2012年喜庆平安，喜迎新纪元。端庄优雅的大唐侍女矗立在花车上，华美温馨，春迎四海，梅开五福，传递着春天的信息。花车后是精神抖擞的腰鼓队，腰鼓声声驱除邪恶。退党义工举着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横幅，引领着三退和支持三退的民众举着拜年贺春的展板。
2012年台湾苗栗火庞龙在2月4日晚间的民俗采街活动进入了高潮，万人空巷。由于去年天国乐团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今年主办单位主动邀约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参加，并安排为压轴队伍。震撼人心的阵容音乐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每经过一个沿途设的舞台时，主持人都透过麦克风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欢迎天国乐团。黄历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俗称过小年。树林之美新春嘉年华灯会一直是台湾树林各界民众期待的年度盛事，系列活动2月1日起至7日一连七天，展出各式花灯、艺文才艺表演及民俗技艺、美食摊位等，热闹非凡。2月1日的点灯仪式由新唐人旗鼓队以雷霆天威揭开序幕，在灯会现场的展出摊位也有人主动来询问要学练法轮功，主办单位也不断向学员致谢说你们实在太棒了。四日晚间的采街活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壮观的队伍让当地民众惊喜不已。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仙女队伍深受市民的喜欢，大家争先恐后领取系有小莲花的法轮大法好的书签。主办单位表示你们法轮功真的太棒了。
澳洲布里斯本由散尼班克广场购物中心主办，市政府赞助的中国新年庆典活动1月28日在布里斯本南区展开。在众多展位中，身着黄色 T 恤、面容慈祥、发送美丽纸莲花给民众的法轮功学员令人印象最为深刻。不少人和学员交谈许久，有的想学练功法，有的被大量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图片所震撼。也有人在得知中共仍在迫害这群善良的修炼人后，非常的震惊和难过。
1月28日星期六，德国法轮功学院在黑森林景区的提提湖景点举办了信息日，向来这里的中国游客讲真相，并帮助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对学员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声明退党，这是一种态度的表达，我保持中立。”学员说：“你既然保持中立的话，就应该退出来，你是他的一员一份子，你怎么保持中立？”他听后若有所思，学员说：“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的表达，更是自己前途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善恶有报，中共所做的坏事遭报应的时候，作为他的一员，能不跟着受牵连吗？我们是真的希望你平安啊。”这位男子感激地说：“谢谢。”随后表示愿意退出他入过的团队。
位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常青藤大学之一，其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建于1887年，以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探索人类历史而在国际上享誉盛名。2012年2月4日，这里正在举行迎接龙年到来的第31届中国新年庆祝活动。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14年受邀参加这一活动。许多人观摩完功法演示后，兴致勃勃地跟着学员认真学起了练功动作。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实法还是证实自己。最近学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法理背后的内涵经常显示出来，甚至书中看似平常的一句话，背后某一境界的内涵一旦展现，都无比的殊胜玄妙，令人震撼。我这才知道，转法轮中的每个字都是光艳无际、美妙无比的，每句话所写的原来都是无比巨大的事情，背后包含着无限宏大的真相与现实。比如以前我以为不二法门就是对其他宗教或者气功书不看不听，可是有一天豁然明白了不二法门的更深一层内涵，就是对创世主的信是唯一的、绝对严肃和神圣的，要完全彻底的放弃一切执着于自我的观念和思想，因为这关系到未来新宇宙的安排和结构，是无比宏大严肃的事。当读到来电话了，来人敲门了，你立刻就去办事，也不用收工，见转法轮，以往我只把这句话当作一句平常的话带过，等静下心学法的时候，这句话背后某一境界的内涵就展现出来，我豁然明白了 宇宙大法真是宏大的不可思议又精微的奥妙，一切都在师父宏大而精密的安排与掌握中，简直玄妙的无以言表。明白了这些之后，我发现自己以前对大法的学习和所谓坚信，其实都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比如学法是为了让自己更正，认为更正才能保护得了自己，在中国大陆严酷的环境下才能够不被迫害，甚至明白了法理之后还隐隐地沉浸在一种欢喜之中，觉得明白的那一切很令自己了不起。一旦怕心没那么强烈了，立刻又生出一种傲慢好勇斗狠的心，认为什么邪恶呀全都是无所谓的东西，我才不怕。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周围的环境似乎越来越宽松了，于是又沉浸在一种成就感里，舍不得这个环境，依赖这个环境，甚至都有一种在这种环境里退休养老般懈怠的心理了。这些年来大法赋予了我超常的智慧，在常人工作环境中，周围的同事都很尊敬我，佩服我，总是表扬我，认为我在工作中简直什么都能行，而且还很宽容善良等等。起初我泰然地接受这一切，觉得都是应该的，认为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他们三退是救他们，做员工培训时给他们讲的都是正义和向善的道理，策划整个企业文化安排各种活动时都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点，这些不都是在帮助他们远离邪恶的党文化吗？而且他们一旦明白大法真相并三退了，跟我也就没有生命的隔阂了，尊敬我，那不是太正常了吗？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那颗证实自己的心已经对正法在起干扰作用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在不同层次开工开悟了，看到一点理，可是他离渡人的觉者差远去了，他很低，他发现一些理，发现常人中的一些事是错的，他也告诉人家怎么去做好事，开始时也不反对其他宗教，人家最后信奉他了，认为他讲的有道理，然后越来越相信他了，结果这些人崇拜他，不崇拜宗教了。我发现自己已经处于这种可怕的境地里了，通过学法终于悔悟，并开始清除自心生魔的心念和执着。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师父讲过的那种信神的底线非常低的人，修炼了很多年，始终都围绕着自我如何而思考问题，因此我好像才开始真正明白敬师敬法的含义。在学法中越来越发现宇宙大法有着不可思议的宏大内涵，怎么学都感到无边无际，自己在宇宙大法面前真的很渺小，真是要有一颗谦卑向道的心才行。记得北京有个助纣为虐的邪务人员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明慧网上曝光了他的恶行和手机号，我曾给他发短信希望他不要那样下去，他回复的短信中把师父写成了师父，托付的父，一字之差差之千里，他不知道师父这两个字的意义，在邪恶的压力面前能有强大的正念吗？在学法中我慢慢明白了，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周围的常人也曾同样是放弃了神的荣耀，追随师父来在这个环境险恶的空间的，在生命的本质上他们尊敬的是师父和大法。所以我想，如果常人明真相后跟我说法轮大法好，或者很尊敬我们的师父，才是一个正确的环境状态吧。我应该更深入地讲真相，证实法，回头看看以前做的那一切真是太肤浅了，明白要证实的是法而不是自我之后，我才知道如何才能把大法真相讲得更深入，真正的使周围的常人对大法真相有更正确的认识。有时看到有些同修妒忌心很重，学法明白一些道理后，习惯于用法来衡量周围的人而不是实修自己，把能够洞悉别人的心理当作一种能力， 潜在的觉得好像高人一等，总是抱怨别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总是对自己的境遇牢骚满腹，甚至跟别人产生矛盾。其实想想师父为众生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巨大的不可想象的磨难，可是讲给我们的给予我们的却全是殊胜与美好，这是多么伟大的造物主的胸怀呀！我们还有什么妒忌心放不下呢？而且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那么我们与身边的同修世上的众生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呀。读师父的《红银三麻烦》里写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就觉得深有体会，感到愧疚，自己做得不好会让师父操更多的心。我理解，对于我而言最大的善就是敬师敬法，无私无我，就是要整个生命都尊敬师父，交给师父，完全遵从师父的安排，无论何时何地首先想着师父的心愿和正法的要求，并且要完全按师父所要求的圆融师父所要的一切，完全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每一丝每一念都是如此。如果不真修实修，对大法的更深内涵和师父的正法要求没有深刻的领悟，那么在如此严肃的宇宙正法之事中，就很难摆正自己与正法的关系，很难从这场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出去，很难真正的证实法，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指责，无怨无恨的配合。怎么样才能更多更广的救人？个人理解，首先是学好大法，然后用法来对照实修，无私无我的配合同修，在矛盾中向内找，形成一个没有间隔的救人的整体，这样才能救更多的世人。以下举两个例子，错的一定是我。我和做资料的同修配合，小册子定偏了我就重定，编不齐了我就重新切齐，实在修理不了的我就什么也不说的返给他。后来他自己就向内找了，他说我做资料时不用心，有时开着电脑去干别的去了。有一次我让他做两本红银，他做了四份拿过来了，全都乱了页码的，我就从这四份中一页一页挑选，选出两份合格的装订上了，其余的两份在师父的法相前告知打废的红银上面佛道神和护法神要离开，然后烧掉了。又有一次，这位同修送资料时我说，下次做真相小册子时不用做明慧周刊，因为已经积压三期周报了。他说行，到他来送资料的时候，周报比以前多做了一倍。我看见这情景，强忍怒火问道，上次我说不用做单章你忘了吗？他说没忘啊，你看一看这期明慧周报可好了，所以我才多做了一些。虽然没发火，但心里很难受，也知道遇事儿找自己，可这事儿根本不是我的错，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时想，找不到就学法，当我学完法时心就平静许多了，这时也冷静了。我问自己，方才为什么心里难受呢？是因为他没听我的话，那我为什么告诉不做单章呢？是因为同修不愿意发单章，那我为什么不去补这个漏呢？去配合整体呢？哎呀，悟明白了，是我错了，真的是我错了。我就把这四期的周报分成一份，每一份都装在自封袋中，准备自己出去发，结果还没等发呢，就都被同修拿走了。这时我明白了，是师父用此方法来提高我的心性啊。可是以前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 因不向内找而错过了。从此以后我明白一个理，凡是遇到不顺心的事，那错的一定是我。诚信于他人。在2008年，我负责给9公里以外的几位同修送明慧周刊，每周一骑自行车送。2008年冬天的一天，天很冷，吹着西北风，飘着小雪花。我推着自行车走一步退半步，到3公里处就1个小时，心中想，这么冷还去吗？这时我想起金佛的故事，修炼人遇到每一件事都是考验修炼的坚定与否。这时我心里想，去，再冷也得去。平时骑半个小时的路，这次用了3个小时15分钟才走到。当我进同修的屋中时，同修惊讶地看着我说，这么冷的天儿，我们上外边一会儿都冻得受不了，你怎么还来送周刊呢？然后同修眼含泪花低声地说，今后要不精进啊，别说对不起师父的苦度了，就是同修这般的辛苦也对不起啊。由于诚信，促使这一家四口从此以后很精进，送周刊一直到2009年这位同修搬走才结束。以慈悲心善待他人。明慧网交流文章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位大法弟子在劳教所被恶人打得头上流血时，心中没有恨，此时天幕开了，他看见打人者正一步步地向地狱中走去。这时大法弟子眼中落着泪，对行恶者大声喊着，你住手。打人者一愣，真的住手了。然后大法弟子对打人者说，在你打我的时候，你在一步一步地向地狱中走去，如果你这一下子打下来，你将迈进地狱的门里去了，那以后谁也救不了你了。看到此处，我才为你还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喊你住手。打人者听到此处，跪在地上说，你们大法弟子太伟大了，我打你们不但不恨我，还为我的未来着想，今后我再也不会去打你们大法弟子了，我要再打一下，我就不是人。是啊，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因为有这部高德大法转法轮，才能造就出这样一群伟大的大慈大悲的大法弟子。希望同修能够圆融补漏，经常向内找，放下自我向内找，形成一个强大的圆融不破的整体，多救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除内心深处自心生魔的根源。以前我学师父在转法轮自心生魔那段讲法时，总以为是在说别人，和自己无关，而且自认为我也不会出现那种自心生魔的表现，因为出现自心生魔后太严重了，就会毁了自己，所以我也怕自己出现自心生魔。而且师父在讲法中举的例子是开了天目的人，认为自己修得如何好，认为自己不是一般的人，而我的天目是关着的，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所以就很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出现自心生魔，还时时告诫自己要以法为师，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学法修炼十几年了，每次都没有深刻地向内找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师父讲法都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心讲的，所有的弟子都不例外。当我意识到自己在自心生魔方面有很多要修正的地方时，我很震惊，就下决心一定要把造成自心生魔的根源挖出来，不管他们埋藏的多深，我都要把他们揪出来解体掉。下面就几个方面来说说我的体会，与同修共同切磋。一，在写文章上表现的自心生魔倾向。在修炼中，我有很多次将自己的体会文章发给明慧网，而且多次也被发表了，我就觉得自己的文章能够让全世界的大法弟子读到，那有多荣耀啊，心里开始沾沾自喜，自豪的感觉溢于言表。记得在2007年5月一次，自己的一篇体会文章被明慧网发表了，我很高兴，而且还上了当期的明慧周刊，我更是感到自己的荣耀。再后来我就想， 说不定我的文章也被明慧广播收录了。于是我就在那个月的明慧广播中一期一期地找自己的文章，结果真找到了，现在忘了是哪一期的明慧广播了。可是当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我所有的文章的那一期明慧广播时，我明明看到目录中有我的文章，而且还在最前面，可是打开之后所有的文章都能播，就我的文章播不出来，好像被删除了。当时我只是意识到自己太执着听自己的文章被明慧广播播出了，而没有意识到是那个显示心在作怪，是显示心带动自己的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已经是自心生魔的前兆了。跟师父在法中举的那个我可能不是一般人吧转法轮的例子有什么两样呢？只是执着的方面不同罢了。难道明慧网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执着心吗？难道自己向明慧网投稿也是为了显示欢喜吗？师父说过，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精进要旨定论，我执着自己的文章被发表，真的发表了就显示的不得了，内心又欢喜的不得了，很可怕呀。所以修炼上不能带有丝毫的侥幸心理，一定要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才行。以后我就不再执着自己的文章是否被发表了，如果有被发表的，我就下载下来，对照自己的心再仔细地查看原稿，自己还有什么心在里面，原稿中有哪些地方不足，被明慧编剧同修修正了，把发表的文章作为自己修炼中的一个记载，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其当作显要的资本。二，在修炼的其他事情上自心生魔的体现。一，一直认为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感到自豪，觉得自己很荣幸，比那些不得法的生命高贵多了。在工作中，每当看到那些为自己利益苦苦争斗不择手段的人们的表现就深恶痛绝，那些都是被我视为粪土的东西，金钱名利人们还都在拼命地捞取，真觉得他们很可怜。没有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有救人的使命在身的。每当面对那些陷在名利中的人们，眼神中总是流露出对他们的不屑一顾。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善心理后，就大量的学法规正自己，同时挖出造成认为自己比别人高贵的心，背后的原因就是求名的心、虚荣心以及变异的自尊心，是这些心搅得自己内心飘飘然的。其实在大法和师父面前，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是有被救度的机会，只是早晚而已。自己的幸运之处也只是比那些还没有得法的人早得了法而已，有什么值得显耀的？因为修炼的时候是针对所有的人心，并且把他们都去掉的，只有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那才可能达到标准。只有把自己真正修好了，才有真正的荣耀，但那已经不是我们所求的了。如果修不好自己，那一切都是零。二，在救度众生时，有时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是这一方众生得救的希望，内心也隐隐闪现着自豪的感觉。当我学了师父在最近的新经文《注意自心生魔》，其中有一句话好像是在说我一样。师父说，不要做点事人心就膨胀得了不得，选自《注意自心生魔》。我发现自己以前很多想法就有这方面的倾向，我感到很汗颜，很惭愧，修不好自己，连自己都救不了，还何谈救度众生呢？这不是自心生魔吗？三，在为同修打印大法书籍、新经文、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真相资料、明慧年历和刻录神韵晚会光盘时，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将来在宇宙天体中留下录像，让众生众神都羡慕不已，我的内心就无比的惬意，那种感受充满内心，有时学法都排不掉，都是执着自我造成的，不能让他们再干扰我修炼了。总之，回顾自己在这十几年的修炼路上，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和点化，是很难走到今天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会修好自己，纯净自己的空间场，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真正的做到助师世间行。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